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书亚记十三、十四两章。整个约书亚记，我们前面有好一长的一阵子，我们谈到以色列人当时出了埃及，从被为奴之地的埃及出来，然后出埃及记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西奈半岛，特别在西奈山的时候，他们领受十诫，建了会幕。民数记接下来就从西奈山出发，要往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行走，就是民数记所记载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出发没多久，当他们派了探子，就是今天的故事后面会提到，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好像今天在选美大会一样，这是在选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一个年轻的代表，一起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去看一看，然后他们就开始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了。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报告，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先报告好消息，他说那个地方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物产丰富之地。他们扛了一串葡萄，一串葡萄是有两个人扛的，因为那串葡萄大概有四五十磅之重。那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哇，大家看得也很高兴。可是有一个坏消息，进不去。为什么进不去？因为那边的人又高又大，个个比姚明还要高一个头。那边是亚纳族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最后十四章最后迦勒要去得的那块地。他们最后回程的时候就经过西布伦，然后从西布伦往南就到了他们当时出发的地方，叫做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是在西奈半岛的旷野，进入以色列的边境的一座城。他们当时摩西跟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上百万的人扎营在加底斯巴尼亚，派了十二个人从那边往北进入迦南地。然后他们走了一圈，一直到最北边，然后从南边从北边再下来，然后最后经过西布伦城回到加底斯巴尼亚。在西布伦城，他们看到了一个令他们非常惊恐的一个情况，那是一个山城。他说那个城墙坚固高大，最可怕的还不是那座城，是里面的人，那是亚纳族的人。他说他们看我们，我们像蚱蜢，我们看他们，我们也觉得我们就像蚱蜢一样，就算很小。亚纳族的人，以后你就知道了，如果你读过撒母耳记，大卫跟哥利亚巨人作战的时候，哥利亚就是亚纳族的人。那就是说，在希伯伦城里面的人几乎平均身高就跟哥利亚差不多是一样，所以不是一个哥利亚，全城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他告诉那些以色列人说，我们怎么可能进得去呢？我们怎么可能占领这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呢？于是以色列的百姓就说，摩西啊，摩西啊，你带领我们出埃及怎么到这种地方来呢？几乎要叛变。在那一次，神就宣告，你们所有的人因为没有信心进去这个地，因此你们都会死在旷野。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因为十二个探子只有两个人说，虽然城墙高大坚固，虽然人很高，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可以赢的。那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迦勒，就今天最后一段提到那个人，另外一个人就是约书亚，就这两个人可以进去，其他的人我们全部要死在旷野。所以就旷野漂流了，又漂流了三十八年，因为他们到西奈山的时候已经两年了。所以旷野漂流40年，那是民数记的故事。然后前一个多月一两个月开始，我们就谈到约书亚记，终于过了约旦河了。所以约书亚记前面其实整个来讲分成四个很明显的段落，中间两个核心的段落就是战争，占领这个地，然后从十三章开始就是要分配这个土地。那第一章的第五章是过约旦河的事情，那第六章开始，我们到上个礼拜为止讲完的部分就是几次的战争来攻取了这个迦南地，有几个重要的战争。十三章开始呢，就要分配这个土地，要去真正定居在这里。 可是十三章的一开头，那是一句你会常常看到的一句话，就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时候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约书亚几岁呢？圣经上没有记载这个时候他几岁。几年之后约书亚死的时候他是有记载的，约书亚死的时候110岁，死的时候110岁，所以在那个之前，但是是两三年呢，十几二十年呢，不太确定。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做参考的年岁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因为到14章，当年跟他一起进入迦南地做探子，去窥探那个地，然后去考察报消息回来的人当中，硕果仅存的除了约书亚就是迦勒。迦勒几岁呢？85了。当年我去的时候他说我40岁，现在45年之后回到这里了，把那个山给我。那迦勒85，那约书亚会几岁？他们当时出去的12个人年龄虽然说不一定完全一样，我想大概都是青少壮的，他不会派一个60、70岁的人去看一看那个地，爬个山走个几十里回来要命了啊！但是也不会派个20岁的年轻小伙子，所以总是少壮派里面做领袖的。因此迦勒成为犹大支派的代表，约书亚是代表另外一个强大的支派，就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的代表就是约书亚，所以两个人一起去的。所以很可能约书亚去的时候年龄跟迦勒差不多，所以在这个时候所谓的约书亚年纪老迈呢，很可能大约85岁或85岁以上，所以80、90岁跑不掉的。所以80、90岁的约书亚，神就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可以活多久不知道，所以把该做的做完，该打的仗打完了，但是现在要分配土地来占领这个地方，因为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未得之地等等这类的事情，是从约书亚记，待会儿我们从15章、16章、17章、18章一直进入到士师记的时候，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看到这句话，有未得之地。因此今天这两段圣经其实在提醒一件事情，仗打赢了你未必占有这块地，这是两件事情。仗打赢了你不一定占有这块地，你不一定享受了所谓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所有的丰富物产不一定是你的，这是两个阶段的事情。约书亚打完仗了，几个重要的战争打胜了，几个主要的领袖打败了，但是神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要分配，然后要让这些民众自己去拿。那问题在这里，神应许说我会把他们赶出去，如果你靠着我的话，我可以帮助你们占领这块地，而且过去的战争几乎是势如破竹。可是人的责任是你必须去占有那块地，你必须完成的未完成的任务，还有未得之地。所以13章开始其实就是在谈到怎么样分配这个土地为业。那这个里面很多的东西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慢慢会去思想，有一个类似的属灵原则是一样的。一个属灵的战争可能打赢了，可是我们未必得到了那一切本来应许要给我们的所有一切的祝福。我们基督徒，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替我们偿还了罪的代价了，所以他已经打败魔鬼了。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却未必在每一件事情上已经占有那一个美地，我们仍然在生活中有许多的未得之地。一样的情形，一个战争是 得胜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这样的话，就说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可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承认，在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那个罪仍然在我们当中缠绕着，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13章一开头先提到神对约书亚的吩咐， 那第一句话是说你年纪老迈了，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但这未得之地不是约书亚一个人，这个老头还在一个一个打，打完了说好这个地给你，打完了一个给你，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分配好土地，你要去占有那个地，你要去征战啊，所以他要分配这个土地。那接下来他就提到说，把整个所谓的迦南地大概什么范围呢，他就大概列了一下，但是这边所列的基本上是所谓迦南地。那迦南地是指什么呢？约旦河以西的部分，但是大概从第八节开始就提到约旦河以东的一块地呢是已经占有的，但是第二节到第六节所讲的是约旦河以西的所谓的迦南地是包括哪些部分，那么这整块地叫做迦南地，这是神的应许之地。约旦河以东的部分呢不是神应许之地，但是在摩西的时代占领了，而且分给两个半支派，所以还有九个半支派要占领约旦河西的部分。那么这个地方简单的说起来，我想不需要走进入所有的细节，不过基本上它称为非利士人的全境，基述人的全地，然后从埃及前的西二河，西二河就是在埃及跟西乃半岛交界的地方，今天也就是以色列跟埃及的交界那条河，然后地中海边它叫做以格伦的边界，那叫做非利士人之地啊，整个沿海一直往北，那其中非利士人有五个首领或者说五座城，就是包括今天还存在的加沙、亚斯图、亚斯基伦，还有那个巨人哥利亚在加特城、加特、以格伦等等五个地方。然后往北他会提到西顿，西顿就是今天的那个黎巴嫩地方啊，所以西顿是一种腓尼基人，也是一种海上民族。腓尼基人是从海上来，但不是航海的民族。腓尼基人是来自于克里特岛，就是在希腊在地中海里面一个很大的岛，右边的一个大岛叫做塞浦路斯岛，左边西边一点点有一个叫做克里特岛。克里特岛的人后来因为他们有火山爆发、地震等等，他们的人后来很多都迁移到这个埃及以及所谓的巴勒斯坦的海边，他们被称为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所以腓尼基人是来自于那个岛里面的克里特岛。那因此这一边，然后再往北是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是航海民族，最有名的城叫推罗西顿，推罗西顿那是在远古时期，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都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海上民族，所以他们控制整个地中海东边所有的航运，所有的航运。那他们的首都就是在推罗西顿。那么因此这一块地从东约旦河，西边地中海，南边跟埃及的交界的那条河，北边就是黑门山，黑门山就是黎巴嫩南边的一座山脉，那那个山是今天以色列跟黎巴嫩的交界点，就这个差不多不算是长方形啊，有点歪歪的，不过就天然的地理界限，这一块地就是要给以色列人的。所以呢在后面第六节的后半，耶和华的吩咐最后就是说，我必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把这个地呢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为什么要研究呢？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的时候，那研究是其中一个方法。你记得在约书亚记前面那个亚干犯罪的时候，神要显出来是谁犯规了，那研究十二个支派抽出什么支派，那从这个支派分出什么家族，那从个大家族到小家族，最后念到最后亚干。其实神可以用别的方法，但神用这样的方法是公开的，而且让你可以知道这个没有任何的取巧的可能，真的旨意。所以研究是一个方法。那因此当迦南地他们经过测量以后分了几块土地，那么哪一个支派占领什么土地呢？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挑精拣肥的嘛，那到底谁占有什么地呢？ 研究是一个最没有争议的方法。我是说，这个地给你们吧，那为什么我要这个平原，还是我要山地或者什么这样？所以这个东西会有点不公平。研究是当时用来显明神旨意、寻求神旨意的方法之一。那但是待会会看到，研究的时候，当时大祭司以利亚撒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参与的人，有三个人，三部分的人：约书亚、以利亚撒，然后还有十二个支派的族长，同时研究来分配土地的，表示这是一个公平的程序。因此，耶和华的吩咐第一到第七节就是说，这个地是我要给你们的，你们把它赶出去，那你们就要研究就好了。其他的，只要他们照着我的心意这样去做，我会把土地分给他们。但是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三章结束这一部分呢，在谈到约旦河西所的迦南地的分配土地之前，却先提到的是约旦河东的部分。那约旦河东，因为在摩西的时代已经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已经先分配的土地，就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以及半个马拉西支派，或者我们称为东马拉西，还有东马拉西跟西马拉西两部分。那他只是重复叙述了一些，为什么在这里叙述这个？因为在分配西边的土地的时候，先说明了我们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合一的，所以东边的这些人虽然已经有另外一些土地了，但他是我们的一部分，他要强调这个，所以好像有点唠叨的回复重复已经讲过的事情，他主要是有这个目的，这是一个合一的。等到这个约书亚记快结束的时候，大概在22章吧左右里面，当这些东边的这些支派要回去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件事情，22章，那件事情也是来表明同一个主题，就是他们是合一的。因此，他先把东边的土地大概分配一下，然后在提到东边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从南边往北讲。那南边分配的土地，先讲流便支派，流便支派讲完了。接下来再往北一点就提到了加德支派，加德支派再往北就是所谓的马拉西的半个支派在东边的。那么基本上用这个次序来说，然后提到这个边界在哪里，然后是从什么地方什么人手上夺过来的等等等等，大概的情形是如此。那中间有几个小细节我们只要稍微重点的提醒一下。那基本上他从南边讲起，先提到流便支派。那这个流便支派所有的土地呢，基本上是亚摩利王西宏的土地，大部分是他的土地，然后分配给这个流便支派。然后呢，第十二节提到说巴山王噩，然后他在亚斯他路的以德来做了王，利伐因人所存留的只剩他。那这句话里面，我们在民数记有提到他们打仗的这个情况。巴山王噩跟利伐因人，利伐因人也是当时一个巨人族，很高的，所以曾经提到这个巴山王噩的床长达9尺，这个九尺不是今天的9英尺，这个九尺相当于今天大概12英尺，因为他人太高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有一次我跟一个英国人，我们叫巴哥哥 Patterson， 我们去在台湾的时候去渔村一个地方去短宣，那我第一次跟他一起去，然后我们平常聚会在一起，他很高，190几公分，我从来没有跟他参加那种短宣的住在一起。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我们的床都是6尺长嘛，他大概6尺半的，6尺多少嘛，所以他睡觉，因为早上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短宣队住在外面嘛，我很起床刚好到他的房间，我一看就是他还在睡觉，但他的脚呢就伸出床外足足有1英尺，就悬空掉掉在那里，床不够长。那所以巴山王二他的床很长，就是因为什么呢？他是个巨人，所以圣经还特别描述说他的床多宽多长，然后说利伐因人只剩他一个，就是说哇，这种巨人只剩一个。可是这个人在摩西的时候被他们打败了。那所以表现说在迦南地那边，除了待会提到亚纳族的人以外，有不少个族的人好像是那种巨人族的啊，只是到了摩西那个时代已经越来越少，但是还是有。那特别到了希伯伦城里面，那个城里面很多这样的人。 那么因此这个地主要是他们的。但是在第十三节，因为这是讲约旦河东的部分，他说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加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当中，直到今日。直到今日是什么日？约书亚记写的时候，虽然很多内容是约书亚时代的事情，但是写的书最后做总编辑的人，很明显的是比约书亚时代要往后，可能上百年。表示是说，约旦河东的人占有这块土地，可是里面有一些人没有赶走。这句话或类似这样的话，在整个约书亚记的后半，一直到四世纪是重复出现的，就是所谓的未得之地，不是说表面上你没有占有，是说你表面上好像占有，可是你存留的一些神说不该存留的人，而这些不该存留的人，他们的宗教的风俗或者是败坏的道德，就成为一个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影响，最后毁了。这句话在这里提到约旦河东也有一些人没有被赶走，那约旦河西十五章以后就看到了，讲了讲什么支派分了什么土地，然后就提到说，哦，有一些人他没有赶走，一直留到今天。就这句话是在每一个支派里面几乎都重复了，他们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可是这不是约旦河西那九个半支派没有完成任务，约旦河东一样的。那就提到说，有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是外邦人，没有被赶走，直到今日。另外一个十四节，他提到一句话，他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火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利未支派没有分土地，没有产业。这句话呢，也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两章里面重复出现的好几次的地方。重复出现好几次，虽然都是很短的一段经文，提了一下，提一下，提一下。不过，因为整段在提到说，整个产业分给这个支派，分给那个支派，分给那个支派，可是独独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派，利未支派是没有的。一方面，他需要交代一下；第二个，他也提出来这个支派的独特性，他没有地上的产业，他们的唯一的产业就是耶和华神自己就是他的产业。但是这边所提到就是说，他们没有土地的产业，只是献给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就是他们的产业。什么意思？他们献祭的时候，除了有一种叫燔祭是全部烧在祭坛上以外，赎罪祭、赎愆祭，还有平安祭，就是任何的感恩的祭，还有一种素祭是收成的、收割的时候献祭，所有献祭的时候把一部分象征性在祭坛上烧掉，所有其他的东西包括献祭一条牛的时候呢，一条牛的腿变成举祭给主持祭礼的祭司，那是他的。所以他是说所有的献与神的火祭很多是给他的。祭坛上烧的是什么？脂肪和内脏，所有的肉大多数是归给祭司和利未人，这是他们的产业。那普通有产业、有土地也好，或者养牛养羊也好，那么这一些就是你吃什么，你养的牛羊嘛。那利未人没有呢，献火祭的时候献祭的大部分的东西是他们的，但是并不代表利未人完全没有养自己的牛羊，但是他们没有太多的牛羊，他们有不会太多，他没有很大的土地，他没有牧场啊，但是他们还是有一部分数量很少的牛羊。所以基本上就是献祭的祭物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所有依靠的是从这个来的。因此在别的地方所提到就是说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这边是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他们的产业，可在别的地方是说他们的产业就是耶和华神，神就是他们的产业。那这句话待会我们会再重复提到，不过在这边整个分配土地的开头好像画龙点睛似的，诶，提出了这么一句话。可是这句话，而且我说在整段里面重复了三四次之多，那么在整个约书亚记重复的是五六次之多。利未人没有任何的产业，他们唯一的产业就是耶和华神，所以可见这句话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重要意义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就提到先是流便支派，然后加德。那这中间提到一个事情，二十二节是提到那个巴兰，就是在民数记我们提到过有一个术士，有时候写说是叫做先知啊，但是先知不是耶和华神的先知，是一个那时候所谓教鬼的那种异教的先知巴兰。他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人，结果没有办法咒诅，因为神拦阻他，所以他每一次要咒诅都说出祝福的话。最后他用一个办法，因为他要拿那个当时摩押王给他很多礼金嘛，可他不能咒诅，所以他就出了一个馊主意，用引诱以色列人的犯罪来让神击杀以色列人，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后来巴兰被杀了。所以这边就提到他们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就提到那句话。所以一方面提到约旦河东跟以色列人是合一的，一方面也是一个提醒约旦河东发生的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世代交接的时候，他们要过约旦，已经过了约旦河了，是新的一个世代的人了。然后他们现在开始攻取每个地方为业，然后时间几年在过去的时候，那么约书亚在讲话的这些对象的人也慢慢年纪慢慢长大，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后代我们曾经在那边发生的事情，诸如此类。然后在这个讲完的时候，最后的一个部分32节到33节呢，又提到两件事。第一，一个总结，他说上面所说的是约旦河东的，对着耶利哥的摩押平原所分配给两个半支派的产业。33节第二次提到了，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的。所以这边就没有提到火祭，直接说神就是他们的产业。那当然今天从一个原则来说，很多人说今天的所谓侍奉神的，特别是传道人，有一点像旧约时代的利未人，他们就是怎么讲，是依靠神所直接的供应。但是利未人是神是他们的产业，可是你知道这产业怎么来的呢？是十二个支派人为什么有十一奉献，他们的十一奉献就是奉献到圣殿里，以前是在会幕里，然后从这个当中就分给整个利未支派，整个利未支派的人数跟每个其他支派人数是差不多的。当时在数点人数的时候，十二支派的人数最多的像犹大支派大概七八万人，男人20岁以上七八万人，所以连老带少犹大支派大概有二十万人口。然后别的支派少一点的有4-5万20岁以上的男人，这样的话那个支派也至少有10几万人。那利未支派呢也大约数目在可能10万上下，整个10万人是没有产业的，他是靠其他12个支派的奉献来供应这将近10万人的利未支派的生活需用，就当时是这样的情形。那祭司是利未支派当中的一部分，就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因此你可以说他们的献祭是他们的产业，可是圣经上更多的时候就提到说耶和华神自己就是他的产业，所以他们所仰望的是神，只是神透过人。那正如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各地各方，不管是福音机构或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他的生活供应是来自于会众的奉献啊。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单单仰望神，都对也都是，所以这点上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类似之处。14章开始是约旦河西的部分开始分配土地了。那么1-5节呢，是先提到这个整个分配的原则，等于是从14、15、16、11、18一直到19章，14章到19章整个就是约旦河西的一共还有9个半支派分配土地的记录啊，14章到19章。那下一次我们就直接从15章一口气讲到19章。你说哇讲那么多，可是因为内容方面没有太多是需要很详细讲，所以可以连续的讲。但是第14章呢是约旦河西分配的一个总的一个开始，这总的开始里面又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1-5节先提到一个原则， 十四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在约旦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这句话就是一个书签一样，在这里下面所记的是这件事情。那当时分配土地的人，你就发现有三个代表，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大祭司以利亚撒，第三个十二个族长。不是约书亚一个人来执行分配土地的，以利亚撒参加了，表示说分配土地的事情，这个事情本身不是只是好像分房地产而已，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所以是大祭司直接参与的，直接参与这件事情。但是也有十二个族长参与了，表示说这是一个公平公开的透明的事情，也不是约书亚跟以利亚撒两个人自己私下商量就好了，不是，有十二个族长参与的。所以这个是一种你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在记得公元前1400年，我就说其实在西方国家，特别从美国然后欧洲这些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大部分是走三权分立的这个民主政治的路线。三权分立的这个概念一大部分是来自于圣经的。这个三权分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这边一样，约书亚代表的是什么？行政，好像选出个总统一样。以利亚撒是什么？大祭司，那是代表法律系统的，因为他是执行律法、颁布律法跟教导律法的人，是祭司的责任，就相当于这个司法系统。然后十二个族长呢，就好像国会啊、民意代表嘛，十二个支派的代表，所以因此他是行政权、司法权跟立法权，立法权其实是民意代表，用三个方面来那个，所以司法权是执行法律，不定法的，诸此类。在这个在旧约时代啊，就有一种类似三个这种方向来执行的。那这个当然后来在西方国家用这个概念，然后慢慢把它精细的这设计一个制度，就变成今天所谓的民主政治。当时约书亚加上了以利亚撒以及加上十二支派的族长一起来分配土地的。然后接下来说第二节，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研究分给九个半支派，表示说这一个分配是摩西吩咐约书亚，然后约书亚来执行的。那摩西的吩咐当时来自于神的吩咐，整个是表示约书亚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来执行摩西的一个吩咐。那第三节说，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就是刚刚说的约旦河东的，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第三次提到利未人没有产业，我说短短的这段时间已经谈到第三次了。在这边他提到利未人没有产业的时候，下面就说了，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拉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土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城邑可以居住，并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产物。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把地分了。今天我们在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分配土地，这个十二这个数字呢，一方面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完美的数字是十二，它有两个完美数字，一个是七，一个是十二啊。那么中国人喜欢用十，所以十全十美，十是我们的完美的数字。阿拉伯人的完美数字是九，就九是完美的。所以每个民族有不同的完美数字。那以色列人有两个，一个是从神的角度，神圣的完美是七，那人间的完美是十二，它有一个不同的那个。所以因此我们常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时候，那你要看是指什么样来说这个十二。以色列人的祖先叫雅各，后来神把他改名叫以色列。雅各有十二个孩子，对，十二，可十二个里面包括利未。可是分配土地也分十二块，这十二块就不包括利未了，那不十一了吗？他说可这个十一的里面是因为约瑟占两份，约瑟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拉西，所以通常说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时候是包括以法莲包括马拉西，却没有提约瑟。所以严格说起来，你提到以色列现在来说的话应该是十二加一，就是分配土地的十二支派加上没有分配的利未人。 可是为什么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两份呢？在创世纪里面，雅各要过世以前，他死以前最后的遗嘱，他就有提到这件事情。在创世纪第48章，他那时候到约瑟的家里去，他要死了，应该倒过来这样说，约瑟到雅各家里去，因为雅各很老实的，在长床快死了，约瑟就带两个儿子去见他的父亲。那在那个时候，就父亲最后过世以前会有最后的祝福的，那带他去给他们祝福。那那个时候，首先雅各说了一件事情，他两个儿子，马拿西是约瑟的大儿子，以法莲是小儿子。可祝福的时候，雅各把右手放在以法莲头上，因为在当时右边总是大的，所以圣经上诗篇每次提到这个弥赛亚在神的右边，你的右边，所以英文是 right is always right, left is always wrong。政治上叫做右派总是对的，左派总是错的。Right, 右边。所以当他用右手祝福的时候，这是大的；左手祝福是小的。结果呢，约瑟是知道的，所以他把马拿西带到雅各的右边。雅各那时候已经瞎了，他看不见，就两个孩子来了，所以这边是马拿西，这边是以法莲。但是祝福的时候，雅各却把手交叉，右手放在左边的以法莲头上，左手放在右边的马拿西头上。你知道这种是这个姿势，太太来讲是比较怪的，对，你手这样放很容易，你这样是很难的嘛。约瑟说，爸爸错了，你右手这个是大儿子，这个是小儿子。雅各眼睛瞎了，心里没瞎，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只在告诉你，以法莲将来会大过马拿西，所以我故意这样子。所以雅各没有糊涂，他心里很清楚，所以那天是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那是在创世纪48章第20节。然后下面他就说了，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以色列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刀用弓，用弓用刀用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约瑟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其实这是什么意思？长子是多得一份的。雅各有12个儿子，老大其实是流便，东边的分支派的第一个，那流便本来是大儿子，可是因为流便乱伦，与雅各的妾发生关系，所以他被剥夺长子的名分。那长子名分归给谁呢？实际上很有趣，从雅各最后的遗言来讲，产业来讲，那个长子的多得一份的那种继承权是给了约瑟，所以约瑟多得一份，所以因此他两个算是他的孙子各得一份，就变成占两份，是这样来的。所以雅各也曾经说过，他说这两个孩子算我的啊，他的这两个孩子祝福在第48章16节，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什么意思？归在我的名下，他本来是孙子嘛，归在他的名下就变成他儿子了，这种意思。那其实这个意思主要是说双份，所以两个孙子各得一份，所以这个背景就成为后来分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约书亚记里面，为什么利未支派没有了，却给马拿西以法莲各得一份，这个背景是从这样来的。所以还是分12份，还是12，不是分11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基本上因为它是这个引言，所以从15章开始你往下看的话，就发现它整个分配的方法呢，我刚说了哈，在土地产业的分配的长子的权是给了约瑟，所以约瑟的双份。但是在他的遗言的里面却很明显的表明，将来十二个支派当中为大的是犹大支派，犹大是为首的，产业没有多得一份，可是犹大是为首的。所以这是为什么 后来大卫的子孙等等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是在这个创世纪第四十九章雅各最后的遗言的为十二儿子祝福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为首的是犹大，约瑟是多得一份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长子名分的两种的一种怎么讲将来的继承的方式。所以呢在十二个支派里面为首的是犹大，但是因为以法莲是属于亚瑟的约瑟的子孙，可是约瑟的两个孩子当中以法莲为首，所以因此到十二支派如果要排次序的话，排行榜的话，第一犹大，第二以法莲。后来以色列国南北分裂的时候，北边以法莲是带头的，所以在后来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北国的时候，那北国因为改朝换代啊，所以换过不同的家族，但是在先知书里面提到北国的时候，常常用以法莲这个名字来代表，通称北国，以法莲啊怎么样？那其实北国的支派不止以法莲，还有很多，但是用以法莲代表北国以色列国，用犹大代表南国犹大国。其实南国也不止犹大支派，还有这个便雅悯支派，但是用犹大代表南国，用以法莲代表北国。所以这两个是为大的，所以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很明显的，十五章提到了是犹大支派怎么分配的，十六、十七章就提到约瑟两个子孙，先提到以法莲，再提到马拉西，然后十八、十九章就是剩下还有七个支派，十八、十九章讲七个，所以总共是这样来分配的。那但是在十五章开始分配犹大支派土地之前，也是十四章的最后。却很突出的提出了一个人，加勒。加勒是犹大支派的人，可是在犹大支派没有拿到全部土地以前，却先给了加勒这一个人，这个家族先给他一块地，给他一座城，是希伯伦。这是很突出的哈，就是说突出了一个人物。在整个分配土地过程中，一共有四五个人物会特别被提起，不过加勒是第一个被提出来的，而且他的篇幅特别长，表示在整个分配土地的里面，加勒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事实上加勒整个人继承产业跟我们说的以后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看到，这个支派拿了一个土地，只是有些人没有赶走，有些地方他没有占有，一直重复的一件事情，唯独一个例外就是加勒。所以加勒这个人是与众不同的人，所以他在最前面提到他。那同时你也知道，当时十二个探子去窥探土地，报回来好消息加坏消息，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有信心相信有神同在，我们可以得胜，可以占有这个土地，其他十个探子说不可能，结果造成全部以色列的人三十八年旷野流浪，全部死在旷野，那十个探子当天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了。好，这边提到加勒拿到土地了，约书亚呢？约书亚是也是一个忠心探子啊，所以约书亚得土地呢是在整个分配土地的最后的结束，就十九章的最后，十九章最后四十九节五十节就提到约书亚也得了一个地，但是篇幅短很多，加勒是一个非常长的啊，所以用一个头跟尾，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是当时出埃及的时候硕果仅存的两个，这两个人得到土地了，一个在最前面，一个提到最后面啊。那其实我说过的，约书亚其实是以法莲支派的，理论上要提到他得土地应该跟以法莲支派一起讲，不是他放到全部约旦河西的土地都分配完的时候最后提到约书亚也有一块地给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因此第六到第十五节提到加勒的时候成为这两章圣经当中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加勒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第六节说，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亚勒，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对指的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这边就提到他的家族背景是叫做基尼喜族的。那因此圣经学者对于加勒的出生背景有很多讨论，基本上有两种说法，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基尼喜族事实上是外邦人，不是 以色列人。那如果这种说法的话呢，实际上圣经上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那是很早的时候，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提到有基尼喜族的人。那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个迦南地为什么是应许之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这个土地是给你的子孙的，可这个土地现在住了什么人呢？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九节，现在住的人是谁？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沙人，还有耶布斯人，其中提到基尼喜人，表示是在迦南地本来就住在这里的一种古老的外邦民族。那么其他这些民族都是要被赶走或者已经灭亡的，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利法因人。利法因人就是摩西时代那个巴山王二，就是利法因人，他说他是唯一剩下的利法因人，所以表示的摩西的时代利法因人这个种族已经灭族了，没有了。但是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有，那个是之前摩西之前四百多年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基尼喜人加勒是基尼喜人，那他是外邦人，那他什么时候这个族的人融入的以色列人当中，成为犹大支派的人呢？而且还跟着犹太人从埃及出来，因为加勒他不可能到迦南地忽然间加入以色列人啊，到那里去加入，当时十二个探子派出去，他还是犹大支派的代表哎，那更是奇怪了。如果他刚刚加入，立刻做犹大支派代表去窥探土地，这个有一点点看起来不太合情理。那么如果是迦南地的基尼喜人跟着以色列人跟着雅各下埃及，在埃及住四百年再回来，也是一个很有问号的。所以另外一批的圣经学者提出来说，基尼喜人未必是基尼喜族，虽然同一个字哈，因为希伯来文的基尼喜人这个字就是基纳斯人或者基纳斯的子孙，这个字的意思。那基纳斯这个名字在加勒的家族当中重复出现过很多次，譬如说待会约书亚记十五章第下一章哈，十五章第十七节，加勒的兄弟就叫做基纳斯，还有加勒有自己的子孙，在历代志上第四章十五节有提到他的子孙有好几个名字叫基纳斯的，所以基纳斯这个名字是加勒家族当中常常出现的名字。以色列人的规矩是这样，如果有个祖先叫一个什么名字的话呢，他的儿子不能叫这个名字了，但通常是隔代孙子可以用祖父的名字，但儿子不能用父亲的名字啊，所以隔一代以上孙子或曾孙都可以啊，所以因此基纳斯的子孙就是基尼喜这个字的意思，所以他未必是那个外邦的基尼喜族的人，只是他们的祖先在犹大支派中曾经有人叫做基纳斯，他的子孙叫做基尼喜人，就他是道道地地的犹大支派的人。那我觉得或者很多说经学者觉得这种说法可能是更合乎情理，他不是外邦人，他是犹大支派的人，只是他祖先名字叫做基纳斯。那就好像我曾经说过几次，在西方的很多名字里面通常有家族的名字，麦当劳 McDonald， McDonald 是爱尔兰语里面的 Donald 的儿子，那个 Mark 是儿子，所以所有叫 McDonald 的他们有个祖先叫 Donald， 所以他子孙就叫做 McDonald， 就这个意思而已。所以 McDonald 你可以当作一个支派的名字，但是他只是说他祖先曾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人叫 Donald， 然后他的儿子他的子孙都叫做 McDonald，所以叫 Mark 什么的都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是犹大支派的人，可是他生平有一些事情，那待会儿会提到。那另外一件事情，他要得这个城叫做希伯伦，十四节提到得到这个希伯伦作为他的产业。那希伯伦十五节说从前名字叫基列亚巴，原名叫基列亚巴，然后亚巴又是什么？是亚纳族当中最尊大的人。那是整个的故事是在说什么呢？如果你从头开始看的话，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看我这边列的经文了哈。创世纪二十三章十九节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死了，他要埋在一个地方，他就埋在曼利 那个地方的一个洞穴里。然后在创世纪23:19就说，这个曼利就是希伯伦。所以亚伯拉罕他自己后来也埋在那个洞穴里，亚伯拉罕跟他妻子就埋在希伯伦。我们去过以色列好几次，有一次去以色列本来要去希伯伦，因为那边有亚伯拉罕的墓，可是后来没去，因为现在希伯伦城里面全部住的是巴勒斯坦人，没有犹太人。所以而且那时候前几年发生过动乱啊，什么有人开枪啊干什么的，所以后来我们的旅游团就没有去希伯伦。否则今天在希伯伦还有亚伯拉罕的墓，当然是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墓我没有办法考证，因为如果是的话那是公元前1800年，就比方说离今天有3800年之久，今天还没有看过有一个墓有那么久的啊。所以是有一个墓，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墓，那个墓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墓吗？那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是葬在希伯伦，所以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希伯伦，是在创世纪。然后呢，这座城我说过的，当时12个探子去报坏消息的时候，就是因为希伯伦，就是因为希伯伦。所以在民数记，虽然我们以前也看过了，但是我们再稍微看一下你就知道，在民数记第13章那边，就是12个探子回来报告消息的时候，13章32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这个伟人哈，不是道德的伟人，是巨人，他们都是巨人，他们是巨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那就好像如果是我看到姚明，姚明看我像蚱蜢，我看我自己也像蚱蜢，就这个意思。而亚纳族的人如果用这个哥利亚做代表的话，哥利亚呢用英尺来算是8英尺5寸，姚明几寸啊？7英尺3寸啊，7英尺4寸而已，他比姚明一个脑袋多多了。所以姚明看哥利亚还要抬头仰望，那你想想看，那时候以色列人平均身高就算比我高一点吧，不太高的、哦、一进去这城里面的人全城都是亚纳族的人，都是这种人，你说这他们一看心惊胆战，那他们去了什么地方呢？就是去了希伯伦。因为在民数记十三章的21节，他们上去窥探的时候，然后是22节，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就这个地方。所以当时你要说失败就失败在这里，就看到这个报坏消息，所以当时这类人就说心里消化，就好像说、啊、完了完了，我们怎么可能打赢这个地方呢等等，所以后来因此造成这个悲剧。而今天这个时候已经45年之后了，45年之后，那其实你要了解哈，从那一天开始，那一天这个加勒说，那时候我40岁，那现在45年之后，所以你可以推算就知道了，旷野漂流38年，然后就过约旦河了，那到这个时候45年，你就知道从过约旦河打耶利哥城直到这个时候已经几年了，小学算数一算就知道了，7年了。所以虽然我们前面第10章、11章、12章仗好像噼里啪啦打得好快啊，就噗噗噗打完了，好像一个月就打完了，不是，7年分配土地的时候是已经过约旦河7年之后，可是那个时候约书亚还没死了，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110岁，可能又过了10-20年之后约书亚才死了。但是今天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这什么意思？你从什么地方跌倒，从什么地方开始。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好像这段时间当中，加勒这个人就销声匿迹了哈。45年当中，加勒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没有提到他做什么。约书亚很明显的是一个领袖，从头到尾约书亚，忽然间这个时候，加勒挺身而出了。他说：“约书亚，你记得吧？45年前， 就是在这座山，就是这座城。当时的人说不能打。现在45年之后，我85了，不是40岁，我85。但是我要证明给以色列人看，靠着耶和华可以得胜。我今天85岁，把这座城拿下来给你们看。你懂这个意思吗？整个戏剧化在这个地方。这一座城是当年他们失败的地方，这座城成为在这个分配土地的一开头。他用这个故事做比方，一位加勒45年之后已经85岁了，还有雄心壮志说这座山这座城还是一样的坚固高大。他是提到宽大坚固的城，这句话就是民数记13章所说的，这个城是宽大坚固的城。当时说这个宽大坚固的城怎么打，不可能打的。他说这个城的确还是宽大坚固的城，那么这些人也的确是亚纳族的人，一点都没变，还是亚纳族，还是巨人。但是虽然如此，第12节的后半他就说了，耶和华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只要耶和华同在，不管这个山多高，这个城多坚固，这个人多么强壮，有耶和华同在可以赢的。这就是加勒。但我说的对比就在于他是这样一个人，可是其他的以色列人显然在信心上各方面不如他。那因此加勒这个人，当然后来希伯伦也成为大卫最初登基做王的地方，就是从希伯伦开始的。加勒这个人他的特征在哪里？他提到这是摩西曾经应许的，然后第7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个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这句话哈，他专心跟从耶和华这句话在这后面短短这一段里面提了3次。第一次是他自己说的，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然后第9节，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这是摩西说的。第二次是摩西说的。那第3次说的呢是什么呢？等于是写这篇的作者最后结论的时候说的，14节。所以希伯伦做的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你要提到加勒这个人的特征是什么？专心跟从耶和华，或者说全心全意的顺服耶和华。这个字的意思是一样，专心或者是一心一意的。那其实这句话呢，也是在我们刚刚曾经读过这个民数记13章14章那边，耶和华神亲自为加勒做见证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话来说的。民数记14章24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这个加勒跟约书亚说，神应许把这个地给我，这个应许在哪？在这里。这是神对摩西说的，我的仆人加勒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另外有个心志，他专心的跟从我，所以我就把他领进去所进的这个地，因为他们是为了希伯伦城发生这个纷争的，这个地我给他的子孙了。那加勒今天就是用这句话来说，你听到神人摩西对你对我所说的应许的话，这个地要给我，你就把这个地给我。但是圣经上的描绘就是他是专一跟从的。他的专一的跟从呢，你从哪几个方面看出来？刚所读的民数记还有生命记第1章，你去看的话，都用同样的形容词，他是专一跟随主的。12个探子，有10个人说不行，只有他跟加勒说他跟耶稣亚2个人说可以，独排众议。做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代里面，有时候很多各样的事情，道德的事情，很多事情，你要说我要遵守神的旨意，不做这个不做那个，通常很多人都有一个反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什么意思？不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对， 可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你不做的话这压力太大了。所以专一跟从，甚至民数记耶和华孙子为加勒做见证说，这个人跟别人不同，他另外有个心智，他专一跟从我，所以他不是同流合污的人，独排众议，这是专心跟随主的人一个特征。或者说他有一个英文叫做 singleness of mind， singleness， 他只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一个方向和心智，这个是加勒一生的特征，这是一个蒙福的人。其他的人呢，或者我们大多数的人呢，三心两意的，也想去天堂，世界也不想放，我们能捞了就捞啊！所以呢，天堂当然想去了，不过现在呢，现在有这东西也不想放，这就是当时所有人的写照，也是今天大多数人的写照。但是加勒是不一样的，他只有一个心智，他是专一的，他是单纯的跟随主，甚至他可以独排众议，不管你怎么说，我是这样做的。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一个特征。第二个，他说我当时40岁，现在45年了，85岁了，我终于可以亲自来拿神应许给我的东西了，足足等45年。我不知道如果你一个人等45年你会抱怨什么。如果你说上帝你要给我一个老婆，然后求了3个月就已经开始不耐烦了，在哪儿啊？你会等45年吗？当然了，等老婆等45年就别等了。但我不是说45年，我意思是说，那种专一的跟随就在于说，我相信你会给的，不管有多久，哇，这个东西就表示他的信心非常的坚固。所以在旷野的那个段时间当中，我想旷野漂流，然后他周围的同伴一个一个的死在旷野。神说这个山要给你。可是还在旷野呢，都还没过约旦河呢，那个山要给我，那是个梦呢还是个真的东西呢？是个空中画饼啊，还是个什么东西呢？但他不动摇，他就耐心的等着等着等着，等到最后过了约旦河了，山在那边，什么时候可以打到那里去呢？但他就等着等着等着，过了约旦河7年之后终于可以了，他就说把那山给我。可是你要知道，你到15章你再看哦，他虽然约书亚是给他咯，但约书亚并没有先把那个山打下来才给他的。15章你就看到了，给了他以后他才开始把它打下来的，所以他是打下来的，不是别人打好了就送给你当礼物，你得自己去拿。但他现在说你给我，然后我就去拿，他有一个耐心的等候，这也是他的特别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说，实质上我是说城里面住的还是巨人亚纳族，一点都没有变，不是换了人了，或者人跑光了，或者是怎么，不，难处还在那里，城还是宽大坚固的城，那是一个山城，海拔大概300英尺，就是差不多100公尺高，你得攻那座城，要上坡的工程很难，何况是有一个很坚固的城池，因为那是在南部那边最大的一座城。他说原来叫基列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表示说那个城是纪念亚纳族的，等于说开国元勋一样，就等于亚纳族的首都，所以那个城当然很宽大很高的嘛，所以怎么攻呢？所以希伯伦城是一个非常难攻的一座城，可在这么多的困难里面，加勒的想法，他的说法很简单，叫耶和华神与我同在，我就能把他赶出去。所以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我已经存活了这45年，第10节，这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看到现今我85岁，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征战无论出路，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个山地给我。这真的是好像我们中国古代故事里面这个好几个老英雄啊，到老了还不怕，廉颇啊，或者谁谁谁什么老将谁谁谁啊一样哈。但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有的时候是凭血气之勇，但是加勒是不一样的。加勒不是说我的武功怎么样，他是说只要有耶和华 照他应许的与我同在的话，我可以把这座城拿下来。那这个就是代表他的信心。所以这个希伯伦成为加勒的所在的地方，而在希伯伦里面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亚纳族的人。虽然他们很强，没有留下亚纳族的人。在圣经别的地方有记载，后来亚纳族的人就除了被杀掉了、死亡了以外，有些就逃到哪里去，其中有一些就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其中特别提到亚纳族的人，有一些人逃到非利士人的加特城。所以我说，几百年之后，当大卫出来的时候，加特城来的一个巨人哥利亚，那个人就是亚纳族的后代。所以亚纳族的人大部分消灭了，大部分就逃到非利士人当中，然后其中后来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这些巨人成为他们的部队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加勒成为一个典范，他的信心、他的勇气使他承受那个地位业。求神帮助我们。我说过的，如果应用到今天，你可以想想看，理论上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打败了仇敌，打败了魔鬼，打败了胜过死亡，我们应该是打败所有的一切。可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我们对财富的那种欲望好像是一个未得之地，仍然存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对世俗的这样那样的喜好、欲望这些东西仍然在我们的里面，那是我们生命中的未得之地。盼望加勒这个人的见证和榜样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怎么样效法他，以专一跟从主的心得到神所应许要给我们而我们却尚未得到之地，靠着耶和华必能得胜。我们祈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必须承认我们何等的亏欠，好像你已经应许给我们许多的地方，我们应该已经得到，却似乎尚未真正的占有。求主让我们能够真的在圣灵的光照中检验我们还有在我们的生命中多少未得之地，也让我们真正靠主的恩典像加勒一样说，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也深信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是能得胜的，但是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勇气，以及像加勒一样的专一的心智，单单要讨你的喜悦，单单以你为我们的产业，而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占有我们的眼目，让我成为我们心中我们所喜爱的。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